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俊。
格兰兹什么 producer 山猫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
格兰兹公 producer 诺马马吉瓦德。
I'm Jason
Gal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Gal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五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l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朋友，你再也不用担心被节目
安利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3w.g-coris.com， 我们不见不散。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and my imagination will thrive upon that kiss. Sweetheart, I ask no more than this. A kiss to build a dream on. 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大家好，欢迎收听加迪欧最新一期的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我们大家听到这个来自辐射的音乐，就知道我们终于要填这个史前大坑了。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没有录呢？一是没有等到辐射四，二是没有遇到知心的伙伴能够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但是今天这些问题全部迎刃而解了。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老白，辐射的民间爱好者啊，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啊，能够来参加集合的这个辐射专题的这样一个录制。
太谦虚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位，请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位面旅行者 J 君，我也是辐射的一个很铁杆的粉丝，今天是很高兴能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我对这个游戏的看法。
嗯，然后G 君也是这个 Wiki 的一个编译人员啊，非常非常厉害。对，然后这个我先得跟大家这个就是事先说一下，就是这期节目我们现在这次录啊，其实也是第三次了，之前两次都并不是非常成功，因为我们总想在第一期的时候带大家入个门，然后概括一下这个辐射到底是什么样一款游戏，后来发现并不能够这样录。
对对对，是的。
对，因为这个游戏涵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没法去拿跟其他的游戏做比较，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辐射这个东西呢，我们坐下来单独谈这个作品，谈三天三夜不重样的也是有可能。
对
对
对，就不是从它的文化呀，或者从它的系统或者剧情乱七八糟各个方面，我们觉得还不如就是我们每一期都给大家说点干货。然后这样深入的聊每一期，我们可能会搞一个五六期、六七期的这么一个大专题。
对，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
对，完全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对，然后今天，你说G君，
主要是前几期我们录呢也是很麻烦，太笼统了，大家也觉得没意思；太深入了又录不完。
对，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从最早的这个辐射的起源开始聊起。对，那我觉得不如大家先说一下自己玩辐射的起源，对吧？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谈起源，那起源也是和每个人来，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今天参与这个节目的三个人，实际上年龄都
并不一样，
并不一样，对
对
对。这里边我是81年的，
对，是老大哥，
对对对。然后西蒙是，
我是
85年，对 ，G 君是88年，对吧？
对
对、
都有代沟，
对，也谈不上代沟，好歹还在一个年代层次里。但是就是随着接触的那个年龄的不同，或者说是时代的不同，那对于他的认知可能就不太一样，尤其是对于游戏的心态啊等等这样一个方面。就是我先说我自己的，
请。
我是99年的时候，99年在
上个世纪末，
对对，上世纪末。然后买到了一张 Interway 的辐射2的这个盗版碟， 嗯，对，
那挺成功的，因为 Interway 的翻译非常的这个都够意思，
对对对，相当够意思，就是说台版的里边那个就是鲜血和脏话是毫无保留，完全都在里边
对
展现出来，对对对，
对
对
对，
非常
对
非常的过瘾、
嗯、
然后后边的第三波呢就是导致大家骂街的这样一个内容，
对，阉割版，
对对对、
嗯、
是。
那么就是拿到了辐射二之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就好比现在沉迷网游的朋友们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疯狂了，
对，非常疯狂，整整一个冬天就是在家里，那个时候就是我家里还没有电脑，我借来了一台电脑，
嗯，
然后、
哦、你借的电脑
是借的，对，找朋友借的一台电脑、
嗯、
然后每天除了吃睡之外，
嗯，
就是玩游戏，
就玩这
就是玩这一个游戏、
嗯、
玩辐射、
嗯、
这一个游戏，
那时候叫一尘余生、啊、
一尘余生，对对对、
嗯、
但就是在盗版碟的封面上也是一尘余生、
嗯、
对，英特威出品，
对，
这样的、
嗯、
对对对，然后就是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然后这种感觉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就是这个
十多年了，
十多年，这个辐射，这个辐射二这个游戏，就是一呢还稍微差一点，因为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它在大陆的介绍和推广还并不是很足，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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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也是后来那个边十三有了汉化之后，哎、
嗯、
大家才玩的多一点，那么早期大陆玩家对于这个辐射的认识基本上都
是二代，
辐射二代，对对对、
嗯、
就是包括它的氛围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内容，
对，
那么辐射二是十几年来我唯一一个每年都会同意到两次的游戏，
你确定吗、
对，我确定，我非常非常确定，对，一甚至就是说在后边我们可能谈到的就是1998到2008这个辐射断代这个黑暗十年里边、它是唯一的精神食粮，就是
哦，就辐射二代嘛，
对，因为就是他已基本上就是已经成为绝唱，那么就是像钢铁兄弟会之类的这些外传性质的，
嗯，
然后他的文化内核和游戏的这样一个核心又与初始的这样一个目标有所背离，
嗯
啊，所以说是辐射二几乎就是唯一的精神食粮，
明白，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一直到今天吧，对于辐射这个游戏，无论他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他在哪个公司手里，我都会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他、
嗯、
因为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就是与生命不可分割的这样，
我操，与生命之间的羁绊，是吧，
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是的，
神了，
是这样一个程度、
嗯、
对，
这军呢，
我和老白可能不太一样啊、
嗯、
我最早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是02年或者03年的有一年，
嗯，
那个时候我当时还在新疆，在新疆这个哈密这个小地方有一家游戏厅，一个卖游戏的一个软件店，
嗯，
找到了一个第三波的，就是刚才白大师说的被人骂街
阉割版，
对，
嗯，
第三波的正版碟，然后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买这个游戏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感觉这个封面这个马桶头哎很有意思，长得很独特、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嗯，
买下来之后呢，在家里面玩，一开始可能也是很大部分玩家像遇到了一些坎坷，就是在神殿里面戳蝎子。
对，
但是直到把这个戳蝎戳完之后，我说：“哎呦，这原来一个 RPG 还能做成这样！”因为当时可能同龄的朋友玩的都是包括国产 RPG， 包括《仙剑奇侠传》这一类的。
对，
对，我玩到这个游戏，觉得哎呀，原来一个 RPG 还能做成这样，
自由度竟然如此之高。
对，就沉迷了，因为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拿到第一把枪的时候，哎呦，心中那个雀跃呀，它不像是很多传统 RPG， 你还需要去商店买，都固定你会得到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系统，它没有，它就是一个纯粹交给你自己去玩的一个这样的游戏。
嗯，
当时沉迷了很久，因为那个时候02年、03年，网络也不是特别发达，在新疆这边，都是自己琢磨着玩，然后沉迷进去玩，玩不过了就想办法修改修改，也没有这样找攻略，就不停的玩，不停的玩，不停玩，一直玩的我都不知道玩了多久。就像白大说，这游戏有阉割，我可能就最早并没有接触到那些非常
不知道
本土化的东西。
那个，我这里边要插一句，就是说，那个之所以说买，就是从第三波接触的不幸啊，就是除了这个阉割版之外呢，然后盗版盘里非常良心的附带了台湾的 JC Wong， 就是王日昌的《辐射二》基础攻略。
哦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因为当时就是这个文本啊，它是一个文本文档，然后当时那个因为那个 GB 和 BIG5 内码的问题嘛、
嗯、
你还要用
乱码要转码，
对，你要南极星去转码，
嗯，
然后就是有了这个攻略，等于给你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哦，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后期的就是接触简体汉化版的玩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幸。
嗯
嗯，对，
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也就不足以
说，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
嗯，
最后这游戏沉迷太久了，玩到最后就是我玩了要将近两年我才把它玩通关。
哦，
嗯，
整整两年，我那人应该是第一次玩游戏玩了这么久，一个游戏才玩通关。
是的，是的。
那玩通关之后呢？后来有了网络，我就上去查，结果就发现我在玩通关游戏那一年呢，就是刚好在网上找到有关范布伦啊、这个游戏他已经做不下去的这些新闻，
嗯、
当时心中就感觉唏嘘坎坷呀、啊。
就感叹人世之无常，是
怎么这么好的游戏以后玩不到了怎么办呀？
嗯，
这种心理，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游戏最终还是在不停的玩。和白大师一样，我也基本上是每年可能会通关一次，因为他后来还有很多粉丝在不停的修补这个游戏。
对对对，包括一直到今年还在出补丁。
对，还在出、
嗯。
对，
我每年都可能会下载下了新的补丁在玩，每年都要玩一次，可能未必会玩通关，但是一直会玩，玩很久，就是属于自己平时闲来无聊、消遣消遣的一个选择，就是去打一把辐射，
向自己的青春致敬，是这意思吗？
嗯、
对，对，这种感觉。
太多回忆都凝聚在一个游戏里，
还是一样。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白老师，要不然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是什么样一款游戏，因为我觉得可能要让我说来一两句话，可能也说不太明白。
其实这个辐射对于自身定位，它一直都是非常清晰的，
嗯、
就是从一开始，它就把自己叫做一个post nuclear role playing game， 就是一个
后核
一个核战
后
的角色扮演游戏。
嗯、对。
关键的字是在于核战后，
这是当时他们开发者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一个游戏模式，
对对对，
一个游戏类型，
对对对、
嗯、
实际上就是它就好像就是我们讲那个就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个六要素、
啊、
那么一个核战后呢实际上就把这六要素都包括
都概括了，
对对对、
嗯、
这是一个特定的时代、
嗯、
也是一个特定的情况，
嗯，
从辐射的这个游戏整个的这样一个跨度，以及他自己的一个文化内核来讲的话、
嗯，
我个人的观点啊，更喜欢把它称作就是黄金时代的突然死亡，是这样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就好比说前一秒钟你吃着火锅唱着歌，啊、
嗯
下一秒
突然间
对突然之间就是一切就全都毁灭了，
嗯、
这比土匪抢你还要可怕。
就是咱们在就在这录音呢，
对
然后瞬间就什么都没有。
对，我们上一秒是还在这神采飞扬的谈那个就是核战后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下一秒核弹真的落下来了，啊、嗯，而且还落在二环里。
所以这就是辐射整个世界观的一个基础。
它是一个世界观的基础，对对对，就是人们对于整个的世界的认知都由此而生，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
那么正因为是黄金时代的突然死亡，那么。在战后，在这样一个荒废的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遗迹、
嗯、
文化符号，都能促使人们想起昔日的繁荣，
黄金时代的繁荣。
对对对对，昔日黄金时代的繁荣，
嗯、
这是
我们不妨再说一下黄金时代吧。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时代的？
嗯、这个大概的时代就是
Golden Age。
实际上 Golden Age 它的来源呢，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后、
嗯、
啊。
嗯
美帝获得大胜利，
嗯，
那么实际上后来就是说形成冷战格局，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因为就是战争红利和本土没有遭受到战争灾害的这样一个缘故，那么美国本身的是在这个阶段有一个大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是喜欢看美剧的，就是比如说像兄弟连，
嗯
啊这样的那个玩家的话、
嗯，
可能会就是说注意到里面有谈到。包括太平洋里边也谈到，就是说当那个战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时候，
嗯，
美国本土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是赛车和选美，
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是它本身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受到，
因为它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的这个，
对，然后加上石油资源和就是钢铁的这样一个大发展，
嗯、
那么它本身的一个就是
文化层面上，
文化层面也得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讲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工业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嘛，
嗯、
那么就是随着工业文明大发展，那么文化层级上的这样一些价值也被激发出来，那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嗯，
就是五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文明的黄金景象、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嗯，但是辐射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发生在近未来的故事，但是它的所有的文化层面，包括你看的视觉上的元素，全部都是。五六十年代的那个样子，
对，这是因为在时间线上有所变化，
嗯、
就是说它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熟悉的一部分文化的内容、
嗯，
但是并不是完全和今天一样。比如说像电子馆、真空馆，
嗯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特异的这样一个真空管朋克的这样一个文化风格。那么到我们今天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用的电脑、用的手机、用的其他电子产品，都是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晶体管
对
来作为一个代表的。这个两者之间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包括人的着装啊之类的，建筑、装潢啊等等。
对，实际上就是关于时间线分界这一块的话，我细节上并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 G 君
可以说一说，
可以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对
对，有关这个辐射的时间线呢，这个肯定你必须要提到，就刚才老白说到这个黄金时代，它辐射的这个整体氛围叫做科幻黄金时代，就讲述是大概是那个年代50到60年代人想象中未来是个什么样的。
嗯，
它基于当时的社会科学背景，那个时候人想象中就他并不知道集成电路这种东西，那他理解中未来的一些高科技东西可能大量的真空管堆积而成的一些东西，一些他想象不到的技术呢就会有一些架空技术来代替，比如说你在游戏里看到的很奇特的 AI 机器人。
对对
对，
实际上
巨型，
对对对，是就是这儿
小丑先生，
对对对 Mr. Handy， 这就是像那个就是军用的狂风先生，类似这种。就实际上那个他的想象的空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技术去达成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先把需求想出来。打个比方说像 Mr. Handy， 他就是一个家务机器人。
对，
那么就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实现他的呢，只有根据现有技术来进行想象。
对
啊，就
是，不可能超越自己现有的认知来。
对
对，
他是不可能超越就是说当时的科技环境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对 对，
然后他的当地人也是以就也不叫当地人，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呢，也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为限制，想象出来很多东西，比如说当时很时髦的一些词，激光、核，
对，
那个时候很时髦的一些技术，他都有想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就构成了辐射里面的未来的一个背景。像大家看到的，文化水平还处于一个50-60年代的状态，科技水平则走了另一条世界线。你看到很多东西，先进的不可思议，很多东西又偏的落后。我们用这些大型的电脑啊，这些集成电路都不存在，而都是类似那种背投式的终端机的形式存在。就我们这个现代时代呢，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在那个时候人因为他想象不到，所以他想象不出来。
对，
所以说时间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就是从1960年开始，就叫在我们辐射做编译、维卡编译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时间线分割点。1960年，
就是1960年之前跟咱们现实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历史。
对，
1960年之后，就是一切都发生
了
变化。
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美国把自己的国旗给换了。
哦，这是第一个发生变化的
这个事件。对，他把自己的国旗换成了一个由这个一圈星星围着一个小星一个大星星的那个美国国旗。你在游戏里面大家都应该看过，就是英克雷所标志的
英克雷的那个国旗。
对，他这个时候呢是美国把自己的这个国家化成了很多个联邦，叫邦联，应该准确叫邦联，化成了很多个邦联，有不同的邦联围绕这个国家，就有点像我们国旗那种构成方式，就美国国旗换。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世界的这个历史就发生了一个区别。之前都是一样的，之前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时候，从1960年开始呢，我们知道，熟悉冷战的玩家都知道，苏联突然又开始变得强大了，把美国开始对跟美国有对抗。
对。
而从历史这个时候开始，苏联再也没有强大起来。他就开始一直在不停的衰退到最后呢，苏联就没有再和美国竞争的能力了。但是他也没有解体，因为他提前衰退了，所以他没有经过一个阵痛，没有解体，他一直都是苟延残喘。对，取而代之的是由中国取代了苏联，变成了世界上另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技术也很强大，经济也很强大。还有和大家熟知的一些不同，就是你知道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包括第一个送宇航员上太空的，都是苏联人。
对，苏联人。
但是在这个在辐射的世界线里，因为苏联它衰退了，美国取代了苏联，变成了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和第一个送宇航员上太空的国家。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伏笔，到以后我们会讲，就是外星人的伏笔。但是它就是用这种历史来取代了现实历史。逐渐就我们的社会没有再像是大家所熟知那样，美国经济发生滞胀，最后变成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都没有发生，反而是延续了这个时代的技术和文化，一直持续到了2077年，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
所以就是辐射四代预告片一上的那一天，对吧？
对
对
对，
引发了那场 Great War。
没有玩过辐射的人可能一开始接触辐射觉得，哎，这个游戏的风格怎么这么怪？但是如果你仔细了解一下，你发现它有很多趣味在里面，就是一些复古科幻的浪漫主义趣味。
对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概括的特别好。
对，复古科幻的浪漫趣味，其实这又好像是50-60年代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对于 现代科技已经就是说走入正轨，那么他再去看那个凡尔纳的类似的这样一些科幻内容，
对，
他会觉得很有趣，但是不科学。
对，虽然不科学，但是确实很浪漫。
对对对，而且他是就是这种浪漫，他是带着科学精神在里面。
对
对，
嗯，我记得以前《新视线》杂志做过一期专题，就是讲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科幻的想象，
嗯，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可以定义为复古未来主义的那个，
对，
有点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就是中国人嘛，我们也可以就是回忆之前的，
嗯，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啊，各位，
嗯，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叶永烈，他是等于说是开创了就是中国近现代科幻的这样一个就是中世纪人物。
嗯，
他最著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啊，
嗯，
这个如果说是九零后甚至零零后的那个朋友们可以
都不知道，
可以去找来看看，
嗯，
可以去找来看看，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是怎样去想象未来的。
嗯，
对，也是。就是在这，如果我们以一个就是2015年的人的身份再回头去看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你会感到是很有趣。
对，
然后呢还有一点感伤，
嗯，
就是因为未来有变化，但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嗯
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历史的眼泪，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这种差别是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辐射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种可能性，让大家沉浸在这个风格里头。
对对对，
嗯，
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辐射里边，它标志性的就是真空管，那么像比如它的一些器材，
嗯，
然后就像它的装甲，特斯拉装甲，
嗯，
或者说是电浆步枪，
对
啊，都是以大真空管作为一个特别典型的这样一个
视觉元素，非常的
标志，对对，
明确，嗯，
对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们这期还不详述这个关于这个世界观塑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聊一下辐射这个游戏，因为我们刚才大概的已经有一个画面感，辐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游戏。那这样游戏是谁来做的？它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要从你要讲到辐射的起源的话，这个可能就要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不都要提到 Interplay 这家公司和黑岛这个制作室。
嗯，对。
大部分玩家可能我一说起来，很多老玩家，包括很多新玩家，可能一听哦就知道了，就说啊，这个多少听过。
对对对，多少都应该听过黑岛这个名字。
对对
对，
嗯，
对。如果讲起这个游戏的起源呢，可能你就必须要提到这个叫做 Wasteland 这样一个游戏。
嗯。
就是废土，
废土。
这个废土是什么呢？废土就是由1987年就 Interplay 公司开发，由 EA 那个时候的 EA 负责发行的游戏。
嗯，
它这游戏的背景设定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新内华达地区。这个游戏具体我就不去赘述它了。它当时这个游戏是非常轰动，为什么轰动？就是国内的玩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在国外很多资深玩家都对这游戏非常清楚。啊，它一发售，在游戏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那个时候就跟大家知道一样，它是一个脱离于《龙与地下室》这种传统 RPG，
对对对，
以外的一个游戏题材。大家玩到之后就感觉啊，一方面讲述核战后背景的游戏也是很少见，另一方面它这游戏呢也不再是传统打怪升级穿盔甲拿剑。
对对对，是的，因为在废土出现之前，基本上关于就是 RPG 这个就是角色扮演系统基本上是被 D&D 统治的这样的情况。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对，就是离开了骑士巫师，离开了妖魔鬼怪，还是可能很好的做一个 RPG。
嗯，
就有点类似于日本的重装机兵的给业界带来的一种启发。
嗯，
而废土这个游戏也是一样。 Interplay 做的游戏呢卖又叫好又叫错。 Interplay 这家公司呢，他知道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意，他的所有制作人也都是有很多年游戏年龄的一些玩家组成的。
对，
他们做游戏又很有创意。在 Interplay 把废土做成功之后，很快 Interplay 的高层就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废土的续作。
嗯，
但是这个废土的续作其实也是经历很多坎坷，比如说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为版权的原因或者因为市场的原因，它也都没有能成功。因为你知道那个年代也是主机各种平台主机也非常多，
对，
游戏公司彼此之间做游戏也很多困难。
对，
他们在辐射一之前他们做了包括什么类似于千钧一发，
嗯，
千钧一发这游戏还是一样的剧本，就是类似于续作，但是因为你知道废土后来它的版权掌握在 EA 手里，所以它不得不改版权。
嗯，
千钧一发没有成功，又做了梦之泉。梦之泉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算是很贴近于辐射的故事，它很多设定都和辐射非常像。
哦，原来还有这些故事。
对, 对，叫做 Fountain of Dreams。
嗯，
但是千钧一发也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个游戏最终还是被 EA 把版权拿走了，但是故事情节非常紧，
就是等于说是那个他们在 Wasteland 的时候选择了 EA 做发行方，从此把自己扔进坑里，
扔进坑里了。最后呢，因为故事情节也不是很难，可玩性其实也不怎么样。
嗯，
大部分人把它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电子小说来看了。
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对于废土这个情怀， 就这帮人一直就是想做这个方面的东西，嗯，
对，
做这方面风格的游戏，嗯，
大家也很期待他做续作，终于一年又一年，最后 Interplay 公司开始做《一尘余生》，
嗯，
这一次他们就做成了。这个《一尘余生》被大家认为是非正式续集，但是实际上所有人把它当做续作了，因为最早发售的那个就辐射一的这个包装盒上，它的背面写了一句话，说你还记得废土吗？
啊、
然后很快这么一个他选择在 PC 发售的游戏，这样一个非常别具一格的游戏在 PC 上很快就受到了玩家的青睐，
嗯
嗯，
然后大家就非常开心啊。实际上在 Interplay 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准备做辐射续作了，他这个野心是很大的。
对对对，就是包括辐射二的一些场景地图实际上是和辐射一同期开发的这样的、
哦、
对对对，
当时已经本身就计划好做一个大的一个系列，
它是其实就是从我们今天观点来讲的话，就是 Interplay 可能想把它做成一个年货，
嗯，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
哦、
但是实际上后来就是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掌控能力，
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那咱们说一下，就是这个游戏都是谁来主刀的，然后这个游戏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主刀这个游戏就是当时知道制作辐射一的时候还没有黑岛这个工作室，
嗯，
当时都是由
当时只有 Interplay、
这个、对 Interplay 几个制作人一起，要提到辐射一就必须提到这个我们叫做辐射之神，
嗯，
这个 Tim Kaine，
Tim Kaine， 对，
Tim Kaine 这他是可以说是确立了整个辐射的精神支柱，游戏的主体背景和主体内容，他的应该叫文化模式是由 Tim Kaine 确立的，他确立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而其他的制作人呢就中间添砖加瓦啊，最终构建了一个很成熟的体系，这些制作人有包括了大家很熟悉就克里斯阿瓦隆，
嗯，
对对对
，Mr. Chris Avalon 就是 MCA 先生，
嗯，对对对，
还有大家就后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也是必须要在辐射这个历史中可圈可点的制作人 Scott Campbell，
嗯。
嗯
最后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Interplay 当时的老总 Brian Fargo，
对 Brian Fargo、
嗯、
毕总，
嗯，
毕总虽然是 Interplay 老总，对，但他是个很亲民的人，他很喜欢跟制作人聊怎么做游戏，
对对对，嗯，
由这些制作人一起，他们互相设定做了很久的设定，终于是把这个废土就是辐射的这个世界观确立了，而确立这个世界观也是大家很熟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辐射的故事背景是中国和美国打仗打核战，
嗯，
把世界毁了，而我们知道在废土里面实际上是俄罗斯和美国苏联和美国打核战吧，
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
很多玩家就问为什么是这个中国而不是苏联在辐射里，实际上这个就设定当时他们几个制作人在一起讨论这个怎么制作游戏，或者辐射一怎么诞生的有很多关系，
嗯，
就讲有一天说这个他们正在和俄罗斯的一个开发商在聊游戏的时候，突然电话挂了，他听见里面有枪声传来，然后电话被挂了，
够乱的
他们很担心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过会再打回去，对面说啊，我说有人在街头AK-47扫射，对天扫射，这个电话接完之后呢，包括以 B 总就 Brian Fargo 在内的几个制作人就一起在合计说，哎呀，说他们感觉啊苏联这个国家可能很难再站起来了，
真的完了，就是
真的完了，
对，因为那个是
苏联解体那段时间嘛，
就是
那段时间
就是实际上就是叶利钦掌权，就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
嗯，
就是那种情况，
嗯，
然后他们说要不我们就游戏背景就不能再以苏联作为反派了，
嗯，
因为也给大家有不新鲜的感觉，
不信服
啊，没意思，觉得，嗯，
几个人看世界地图，哎，瞅着中国，要不就
东方巨龙，
对对对，
东方巨龙，
嗯，
哎，大家就把中国作为反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定，包括到后来这个就是在讨论用什么作为货币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多设定，比如说有人觉得应该是信用卡，
嗯，对，我觉得可以强调一下，这辐射里的货币特别有意思，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
事实上，就是随着就是近些年网络文化这样一个普及，就是捡瓶盖这个梗已经扩展到所有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对
对，
嗯，
就是说一旦是谈到末日战争，就大家都说我们去捡瓶
盖
吧。
捡瓶
盖，
对
对
对
对，
嗯。但其实这是辐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对，
就是货币是瓶盖，嗯。
最早他们是有很多想法，有人说觉得用信用卡，但是用信用卡这个克里斯阿瓦隆先生说这也太没有末世感了吧太文化了，不合适，打掉，
嗯，
后来这个有人 B 总就提出要么用子弹，用子弹作为货币，这个子弹作为货币的设定大家后来也见过，
地铁2033，
对对对，地铁2033，嗯，
但是很快这个 Scott Campbell 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拿子弹作为货币，玩家战斗时就会这个畏手畏脚的，
会吃屎，
对对对 对，
对，
就不敢打，
这个
对
对
对，就是说
就会影响游戏性，
你为什么不战斗，我都用来那个买别的了，
对，没错没法战斗，
然后也打仗，最后大家要找一个有工业气息在里面，有怀古气息在里面，
嗯
嗯，
而且还必须要体现一种能，就是能感受到曾经昔日社会荣光的一种东西。
而且他
还想来想去，
对对对，
太有趣了。这个、
对，而且他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力，保证不被轻易复制。
嗯，
对
对，又要有技术力在里面，要有一种感觉昔日社会荣光，还有一种这种反粉在里面的这种东西，大家合理合理合群瓶盖。
嗯，这就是那个盒子可乐的瓶盖啊。
对对对、
嗯、
对，这个盒子可乐实际上就是可口可乐，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但是你肯定不能用可口可乐商标，那就用一个很贴切当这个。
而且
可
口
可
乐正是那黄金年代的时候好像崛起，
对对对对，
整个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它是一个标志，就是可口可乐、好彩香烟和尼龙丝袜。
对
对,
对, 对，
这是那个美国就是文化和生产力的这样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
对，之前
文化符号了。
对，之前就是那个讲那个美苏冷战的时候有一个冷笑话嘛，就是说那个俄国人先上了月球，然后美国人。没跟上，
嗯，
然后说怎么办呢？就在地上等着看他们做什么反应。然后那个过了一会儿，那个 NASA 报告说不好了，那个俄国人把整个月球都刷成红色了。然后那个美国人讲说不要紧，等他们走。然后俄国人走了，美国人把那个宇航员派上去说好，现在在月球上写可口可乐就可以了。
哦，
啊、
对，
简单，
简单粗暴这样的一个，
对，它就是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文化 logo。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盒子可乐这个设定其实也是很有趣的，
嗯、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取了就是盒子可乐这样一个创始人，他是把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创始人的
名
字合
在一块
拼在一块的、
嗯、
这样产生的。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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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反正它是有很多梗，你知道是黑岛，它这制作人都很有幽默细胞，他做成。最后就是来写，要让要写文本的状态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 MC Mr. Chris 就是这个克里斯阿瓦隆先生，
嗯，
他是异度风景的作者，
嗯，对对对，是的，
哦，原来是
这样，对，他很会写东西，然后大家写就是来，我们来确立一下这个文章的风格，就参考了很多作品，比如说莱布尼茨的赞歌，
对
对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辐射。启蒙的一个
就是辐射的精神导师，
对，辐射精神导师莱布维斯赞歌，这是一个中短篇的一个小说，推荐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特别棒。
对，
嗯，
因为但是你要讲太多的话，这个就是我就不需要赘述太多了，大家可以提一下、
嗯、
另一部小说叫做海滩之上 On the Beach，
哦，
也是一个短篇小说，这是就是克里斯阿瓦隆很喜欢的一部小说、
嗯、
这个小说呢我没有看过，
嗯、
很可惜，因为很难找，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一下，是讲述也是类似于这末世一个男人在沙滩上聊天的一个故事。
嗯，反正都是末日题材。
对，
末日题材。
对
对,
对，后启示录中国的这个小说。嗯，
对，其他作品也参考了很多，比如说刚才大家提到打蚂蚁的游戏
，Them。对，当时我记得看过一个那个 Tim Kaine 的一个采访，他当时说这个 Them 是一个很启发的做辐射这个设定的一个，
对对对，就是
一个电影，
变异生物嘛，
对，变异大蚂蚁，
变异的大蚂蚁，
对
对。
然后
还有很多、
嗯，
参考了很多电影作品，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Mad Max，
对对
对。
Mad Max
可能这种风格的一个鼻祖了，
对
对
对
对
对，废土流的开山鼻祖，
影响到太多的这个游戏和电影了。
对对对，
最近 Mad Max 有新片了，大家都看过，哎，感觉很热血，很火爆了。
对，
嗯，
那样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钢铁坠落 Still Down，
嗯，
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作品呢？我看过，是一个大都会风格的作品，
嗯。
大都会风格作品，
大都会风格 ，Metropolis，
对，也是黄金年代那种艺术风格作品、
嗯。
就在这样的一些大量的作品的这种参考下，然后他们融合了自己的思维进去，最终就给大家呈现出来，就是《辐射一》大家看到的，荒芜一片的废土，残缺但是还能感受到的昔日的那些社会的
文化的繁荣，
对
对
对，
嗯，
那些融合的就是怎么说，应该叫做。包含在整个游戏氛围里面的一种伤感和一种灰色幽默的东西在里面。
嗯，因为毕竟是一个毁灭之后的景象。
对
对
啊，
嗯，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一些设定，我觉得咱们可以说一说，就是他们创造这个废土世界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病毒也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
对，
嗯。
FEV 病毒为什么要选择 FEV 病毒呢？这个就是我们说 Tim Kaine 之所以叫辐射之神，就是他有自己神的一些地方。
嗯，
大家说是哎，靠辐射变异就可以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设定？
对
对对对。
但是 Tim Kaine 说这样不好，说为什么？因为懂科学的人会就理解到说辐射变异的东西其实是不能动的。
那我们先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叫 FEV 病毒吧，先说一下这个。
然后他说我们要设定一个东西叫 FEV 病毒，叫强制进化病毒。这个 FEV 病毒在游戏背景的设定里面我就不去赘述它，我就跟他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以后还要提到。就是说他这种病毒打给生物之后，这个生物会被强制进化，会变得你就可以理解成绿巨人的那个，就可以给我们
的
美国队长注射的东西的狂暴版。
啊，对，
那个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我们在之后看到的，就是包括那个辐射历代里边，就是绿皮肤的变种人都是一个标志性的这样一个 mutant。对，
任何生物只要注射了 FEV 病毒，就会体格魁梧、身材高大、力量无穷。
嗯，
对对对，
这也是美国军政府的阴谋。
对对
对，
就是符合一贯以来的阴谋论。
阴谋论，对，嗯。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会失去理智，以至于变得极其狂暴。
对，
嗯，
它这个东西在设定里面最早是拿来对付中国军队的，因为中国军队在故事背景里面是非常强的。
对，
对对对，
美国政府、
嗯、
对很难打过他，就想了很多办法。FEV 病毒其中一个，
嗯、
而 Tim Kaine 设置这个事就是稍微懂科学的人会就是说我们的背景设定面有问题，我们可以加入这样一些东西，更贴合科学背景的一些就是那黄金科幻的一些精神在里面。
嗯。
说如果光仅用辐射来解释太不科幻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哦、
太不科幻了、
嗯、
对,
对，最后就有了 FEV 病毒作为整个游戏，大家玩过游戏知道整个游戏的非常关键的主线。
对，
没错、嗯、
事实上就是说 FEV 病毒这个它也受到了就是说那个美国漫画的这样一个影响、
嗯、
就是尤其包括 DC 和漫威这样一些，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里面他们里边的 mutant就是变种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环节。
对
对，就是包括超能力的这样一些来源很多都是受到就是特异的影响。
嗯，
那打个比方说最简单的像蜘蛛人，他是被变异蜘蛛咬了一口。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也产生了 mutant，
他也产生 mutant 产生了变异。那么就像神奇四侠或者说其他的
很多
人，很多
超级英雄都是身体变异之后拥有超能力。
他们要不然是受到了就是外来的干扰，比如说像伽马射线、
嗯、
像就是说绿巨人这样、
嗯、
就是他受到射线干扰，要不然是受到变异动物的干扰。总之它产生了一个突变，
对，
这是一个突变、
嗯、
而不是说像那个就是说进化过程中这样一个变化。
对、嗯、
啊，正是因为这种突变，所以说才能给人带来一个冲击感。
嗯
啊，
没错。嗯，
然后黑岛的这些作者在最后就开始吸收各种各样作品里面的，就包括你们刚才说的绿巨人。你知道在辐射一里面有一个 pack 名叫做突变
啊？对对对，
它的图标就是绿巨人。
是的，是的，是的，包括
就是绿巨人的样子，
对对对，
画在砸地板。
是
他吸收了很多其他作品的梗，把这些梗全部融合在一起之后呢、嗯，就组成了一个文化色彩非常丰富的有关梗的这个东西。可能熟悉的玩家都知道，这个辐射的背景里面不只有超能力，还有外星人，还有鬼怪。
对
对对对
对，这些东西包括他的超能力是这个梗呢，是来自于战锤系列。
对
哦，
对。来战锤系列，它的鬼怪的梗呢，就是来自于很多美国的这个民间传说、都市传
说、
民间传说、都市、
嗯、
对，包括在那个《辐射二》里，鬼怪还正式出场。
对，
嗯，
后来当然知道贝塞斯达接手就融入了克苏鲁的东西，我们后面再提。
对，那我们的后面再提，
后面再提。但是他把这些所有的文化容纳在一起之后，你在辐射游戏里面就看到是一个，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有很多趣味和乐趣的背景故事的这样一个游戏。
所以可以说
是
这才是对，可以说是一个洋洋大观的集大众之所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避难所 Vault，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视觉上就是定义辐射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因为它还有一个吉祥的这个吉祥物似的 Vault Boy。
Vault Boy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尤其是辐射四公布以来，很多新的玩家也意识到这个小孩这个形象那么有意思。
对，
嗯，
就包括说是竖起大拇指、眯起眼睛这样。
对，因为这也是辐射一代开始有的一个设定，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我觉得跟大家不妨再聊一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Vault Boy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美国人做了就是影响世界的五十大卡通就是游戏形象。这样的这样一个代表，
嗯、
那么 Vault Boy 呢？他本人从来没有在游戏里出场，就是说，对他从来不是游戏的主角，或者说你可以操纵的角色。
对，
但是呢，他在 Top 五十里边排到第四十三位。
嗯，
啊，就可以说是这个
很牛逼的。
对，这个黄色头发，然后蓝色避难所紧身衣的小人儿，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啊。那么就是说。Vault 本身呢，它也是就是说我们常说啊，美国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车轮、枪和阴谋论之上。
对对对
对，
这阴谋论很有意思。
对，那么 Vault 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阴谋论的产物，就是在那个对 Vault 的介绍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The Vault never meant to save anyone、
嗯、对，
就是 B 避难所从来不会拯救任何人。
对
啊、实际上它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科学实验，它在基础的设定里边有一个
社会化科学实验。
对、
嗯，
它不仅包括社会化，还包括其他的，就是说生理性的
啊，对 对, 对, 对，
还包括生理性的科学实验。那么每一个避难所都承载着不同的实验内容、
嗯，
那么在基础的设定里边是122个，
对，
那就是实际上呢，按照这种扩展来讲，每一个避难所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故事，
嗯、
根据它的特性而言，这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就是说68、69，千男一女，千女一男，
对对，这两个避难所，
对，这两个避难所很棒，那么就是说。避难所本身实际上也反映了人们的一个就是说恐慌的这样一个情绪，对于冷战的恐惧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在实际上在50、60年代，就是说冷战就是美苏之间彼此具备互相毁灭能力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这种对于核打击的恐慌啊、蔓延到民间。那么在民间实际上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东西，包括我们去看今天的美国仍然有这种就是
避难所、
啊、就是那个民间自己建设的 vault， 就是单人的、
哦、
单人掩体、
哦、
就是可以说是核掩体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 vault 本身来讲的话呢，他们就是在辐射一里边的出现，实际上一方面来讲是为了保存就是优秀人类的种子，就是未经污染的基因，
嗯
啊，另一方面是提供一个科学实验的素材和场所，
对，
这样
的女的和一个男的，
对，你想到很期待是吧？
对对 对, 对，什么时候能做一个这个避难所？
不是，你会累死的。
实际上避难所的设定呢，就像刚才白大说，它是源自于生活，源自于我们的现实。
嗯，
因为大家知道，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就是苏联有一个巨型核避难所，前段时间都被遗弃了之后，很多人都当做旅游景点去看。
嗯，
这样的核避难所的它就是在现实中有的核避难所的设定呢，最后就被作者融入到了这个游戏里面。
嗯，
当然就添加了我们知道没有阴谋论，这故事还是什么意思？几个作者最后将阴谋论的东西和避难所结合在一起，
结合特别有意思。
对，整个故事的主线，到最后的最后，由 Tim Kahn 提出的，要给整个故事画一个精神的核心。
嗯，
最后就写下了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话 ：War never
changes。
对
对,
对，
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
对
对
对,
对、
嗯，
战争永远不改变。就说尽管在废土之上与末世之上，
嗯，
人们彼此还是在厮杀，
嗯，
这样的一个精神内涵。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 Tim Kahn 和这几位老朋友。就是以这个比如说核战争 FEV 然后货币啊避难所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熟知的这些元素，然后构成了辐射一，也就是辐射这个基础的一个架构。对，
对于国内的玩家来说，辐射一可能因为接触的原版、
嗯、
很多人也没有接触，他并不能体会到老外玩家的第一次很多玩家接触辐射一
震撼。对对，
可能国内玩家都觉得辐射二很震撼，但是可能就包括像我在内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辐射一会更震撼。
对对对，
以前为什么
就比如说像 NMA 那些，就是说那个辐射骨灰粉认为辐射二是不可饶恕的
啊，是吗？
对
对
对，
只有一才是最
对对，只有一是才是原生的硬核的经典，
硬核的
对, 对, 对，
确实比较硬。
讲个笑话，就说国内的玩家在就是经常不是辐射三的粉丝和辐射二的粉丝之间会互相争吵、
嗯，
但是在国外曾经辐射一的粉丝、辐射二粉丝也互相
对
对对，就是因为它整体的游戏
江湖
氛
混乱，
对对对，它整体的氛围发生变化。辐射一认为就是说我是一个老炮。
嗯、
然后不能允许你，就是因为辐射二里边它掺杂更多的文化元素，包括流行元素。
对对对对对，嗯，
那么就是说我不能允许你们以这么轻佻的方式来对待这
样对待这个严肃的游戏。
对对对对，
是
这样一个、
嗯、对，而且二代 Tim Kahn 已经不在黑岛了，
他是对开了头就走了。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再要讲起辐射二，对吧？
对，这辐射一就是诞生，咱们已经说了。我觉得咱们可以再说一点，就是也挺关键的。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系统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大概说一说，
哦、
嗯。
就是、
游戏系统最早他们是打算选择饭桶，就大家泛用、
嗯、
无边界就是个角色扮演系统来作为辐射内涵，但实际上最后他们选择叫做 special 系统，叫辐射第一百。
对对对
对，
这个辐射第一百系统呢，它实际上是根源于，其实还是根源于这个龙与地下城的。
对对对，是的
是
的，从
其实饭桶当时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源自于 D&D 的这个这些规则。
对，
但是呢，这个因为你知道版权，我们知道威士制的版权，他手里握得很紧，又不容易放出来。
嗯，
对，他们是屡经请求没有拿到这个高斯版权之后，才不得已而开发了自己的系统。
对,
对,
对，然而这个决定非常成功。嗯、
对，这个系统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玩家熟悉的 Special and Skill and Park 系统。
对，嗯。
Special 就是你的人物属性 ，Skill 就是你的人物技能 ，Pack 就是你的人物特技。
嗯，
它由这三个系统呢，就能来决定一个游戏里面的人是什么样的。
对，用系统来决定人性。
对对对，
对来决定。比如说你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但是智商就是不太爱动脑子的人，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力量很高、耐力很高，但是智力相对较低的人。
嗯，
对对，那包括就是实际上 Special 系统应该是游戏就是 RPG 游戏系统里边最复杂的一个系统。
对，
嗯，
对，
它就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包括很多玩家所熟悉的，说是啊，曾经新维加斯有一个队友，他是一个狙击手，但是他不爱和别人说话，那么他的魅力肯定就低，他的敏捷就这样东西。他通过这样的系统来塑造每一个游戏里面每个人，
嗯，很合理的塑造，
非常
合理
的，非常合理。他不像就是说。比如说其他的 RPG 啊，也许在各个方面有一个点数分配，
嗯，
但是你所体验的剧情是一样的，
对，
它没有什么区别。
对，但这个有非常大的
区别。对，但是在辐射里边，如果你智力有问题，那么你体验的剧情
就是
缺陷
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有缺陷
的。
那打比方说辐射二里找不到队友，
嗯，
啊，
包括在我们在辐射三，就大家公认辐射三的系统不是很好，辐射三里面的 Special 所体现的东西还是很明显，有很多需要靠你 Special 来进行对话。
嗯，
对对对，比如说像就是技能检定和口才检定，
嗯，
啊，这里边很多是跟 special 和 skills 直接相关的那种。
对，有些任务必须需要你的高口才技能，
对对对，
但有些任务就必须傻子才能，
对，
才能开启那个选项。对
对
对,
对，你比如说在新维加斯有一个很经典段子，比如说你是一个医术很高的人，那么你在做的任务的时候，你会很清晰的分析啊，这个人是得了什么病，你快治他。如果你是一个很弱智的人，他就说这货脑子有问题，你就看一下。就这样的一个选项，它是非常有趣的。
对对对，
但现在大家看到，在辐射四里面呢，就取消了这个技能系统。
对，是的 ，skills 系统。
但是实际上，在已公布的这个系统，我们知道它其实还是用了很多东西来代替。
对对对对。
嗯，
对，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它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这个我们后面再提，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好
，OK OK。
对对，嗯。所以说，总体来说，它的内涵，它的这个special 系统就决定了它游戏的一个系统内涵，就是说它一定是有理有据，每一个数据都是有它的理由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再结合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文化符号，
对对对，
一个很扎实的辐射就是出现在人面前了。
对对对，就是简单讲，就是你的力量决定了你的力量和耐力决定了你在废土里能生存多久，然后你的智力决定了你能体验到多少文化的魅力。
嗯，对对对对，有道理。
对
对，
这种感觉。
我们
然后
刚才说了辐射一了啊，但我辐射二好像中间只隔了一年的时间就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一个开发速度。
对对，实际上就是说，就是G君可能了解更清楚啊，辐射二本身啊，它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赶工作品。
嗯，
就是他在开发辐射一的时候，部分地图、场景，甚至就是人物都已经在开发了。
嗯，
那么就是在之后一年里边，大家都处于一个疲于奔命的状态。
嗯，
在那个就是亚盘。最后发售亚盘之前的一个月，所有的系统刚刚开始统一。
哦，是吗？
对对对，所有的系统刚刚开始统一，就是开始整合。
嗯，
所有人，包括因为自己都认为这个事儿做不到，
没戏
了。但是他们最后做到了，
嗯，
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事情。
哦，
对啊，那么就是像《辐射二》里边，它包括了很多对《辐射一》的继承，但是呢，
嗯，
它的文化内核和《辐射一》也是有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引入了更多的流行元素。
对
啊，所以说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NMA 的就是大战，
嗯，
那么就是这个游戏它不配称为辐射，为什么呢？它不像一代那样黑暗，那样硬核，
对，
那样残酷，
嗯
啊，这里边
有了更多黑色幽默，
对对对对对，是
的东西特别多，
对对对，
嗯，
啊，
总体来说，老玩家和新玩家之间发生争执是不可避免的，
对，
对，你因为总先入为主这个观点，叫人啊，人性都是一样的，先入为主之后，你就很难再去特别明确接触新东西，
对对对。
这个彼此都要理解，就包括以前我老和大家就是在干这事，我和老家解释是，哎，你不要老去骂说辐射三当年发售的时候 bug 有多少怎么样，因为辐射二当年发售的时候
bug
其实也不少，
也是一堆一堆的，对，没错，
一堆一堆 bug， 所以你努力的去互相理解，就不要去互相争吵，这是我一直是认为的一点，老玩家新玩家还是要争吵少一些，
是的，
理解多一些。
这其实就是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上来讲的话，
嗯，
就是说每个时代的玩家看到不同的辐射，那么像就是说出生于八十年代可能从一和二开始，
对，
那出生于九十年代可能从三和新维加斯开始，
对，
那未来就是现在十几岁的小朋友他的对辐射认知可能从四代开始，
对
对，跨代的玩家他对于游戏的认知是不同的，我们没有必要彼此攻击，
对对对，
只需要去体验和感受就好了，
对对对，说得很好。
对，
嗯，
有关辐射二呢，实际上辐射二它的系统变动呢是其实是挺大的，它添加了很多玩家所就是
反馈的
诟病东西
问题，嗯，
比如说辐射一定经常被队友卡住，辐射一定经常被地形卡住，辐射二都进行了改动，可以把队友推开，
对，
可以把 NPC 推开，这种设定在里面。然后辐射二添加了更多的武器，更多的护甲，也更多的剧情，更多的支线，
对，嗯，
虽然说是后来玩家有讽刺他，但是辐射二也成了这个游戏史上一个经典作品，
对对
对，
是的是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带有戏谑、黑色幽默和灰色喜剧的内核。
对，
它的戏剧性很强大，就是
无时无刻不在讽刺，无时无刻不在嘲笑，无时无刻都是处于一种
吐槽。
虽然我身处末世，但是我还是保持一种幽默细胞在里面。
对，这个世界如此荒诞以致我们忍不住发笑，这样一个情况。
对，尽管我们的生活很痛苦、很艰辛，但是所有人都仿佛是处于一种在一个喜剧。演出喜剧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辐射二的。
对对对，就是说，说到戏剧这个方面，其实辐射一和辐射二最大的差别是在于什么呢？辐射一它更像一幕独幕剧，
嗯，
那么就是说一个故事从头到尾，你被踢出避难所去寻找净水晶片，
对对对，
一直到最后这样迎来一个结局，
嗯，
这样它更像一个独幕剧。那么辐射二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多角色的一个舞台剧，
嗯
啊，情景类似于情景喜剧
，
对对对，
嗯，
对。
那打个比方说，你在旅行之中经过的各个城市，每个城市都发生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对，
那在这里边所经历的事情就是一幕短剧。
嗯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戏剧需要你跑过几个城市把它串起来，但是呢，最后它还是一个在游戏里面我们叫它支线。
嗯
啊，
支线剧情。
对对对，它是一个支线剧情，它就是整个的体验更加丰富。啊，
对。
那么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就是说。辐射二的就是通关视频，最速通关视频23分钟，
嗯
啊，直接跑到纳瓦罗，然后直接开上游轮就把总统干掉，这个事儿就结束了，
嗯，
总共23分钟、
嗯。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你像 G 君刚才讲，他辐射二玩了整整两年，
对，
23分钟和两年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在于这个世界的博大精深，
嗯，
对
对
啊，
辐射二他最终他的成功也不可，就是他的怎么讲呢？他成功也你也不能。说是他摒弃了辐射一，他所有的一些精神内涵，他就不对。他自己添加了新东西，所以他成功了。他的灰色和黑色的，就喜剧和幽默的部分，也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对对。那么实际上，
他的魅力所在，
对我们实际上知道，就是 Tim Kaine 就是辐射之神，他从他在辐射二刚开始制作，就是制作伊始就离开了 Interplay。
对。
那么这在这之后，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是黑岛完全发挥的一个作品。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就是可能参照了更多的东西，
对，
啊，
吸取了更多的作品的一些影响，
梗更多，幽默更多，包括从太空漫游到星球大战，它都有它的一些
都有设计，
都有设计，嗯，
对，
它其中辐射二给我的感觉，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辐射二它彻彻底底的把辐射这个世界观给填补完整了，
嗯。
因为在辐射一里面都还没有提到很多战前大战的故事，
对对对，
都是一些含糊，其次也那个时候可能制作组也没有把它设定特别具体，在辐射二里是彻彻底底把它的
丰满了，
丰满了，对，
丰满了，把几个不同的势力，
嗯，
不同的阵营都丰满了，
对，
而也是辐射二为后续的作品
打下了基础，
非常非常深刻，打下基础，
对对对，
包括你看在辐射三里面你看到的英克雷和兄弟会的争端，你在新维加斯呢遇到的 NCR 和凯撒的争端，天气追随者，包括后来最后在辐射四里面所看到那个兄弟会啊那些人所产生的一些状态，死爪这些死亡爪这些设定，
嗯，
它都由辐射二里面发扬光大，
对对对，它的细节填补的非常丰满，
嗯，
对，而且辐射二里面还有很多小人物的故事，对，和辐射一不一样，它的小人物故事也非常多，很多人还为此写了这个经典的同人小说，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马戏团来了，
对对对，
嗯，
马戏团来了很经典，对，
马戏团来了很经典，所以说总体来说辐射二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还是真正自己，可以说在大陆的玩家群体内构建了一个真正的辐射，
对
对，里程碑制作，
嗯，
对，
而且在全世界奠定下了辐射是一个牛逼神作的一个
对对对
对
定义之作，我觉得是
对，
然后
它太丰富了，
对
对。但是这个之后，我们就迎来了一个黑暗的
十年，
黑暗十年
对。
但是在说黑暗十年之前，我们不妨说一说 Interplay 和黑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在说黑暗十年之前呢，
嗯，
要说 Interplay 黑岛发生了什么，你就必须得提到另外两部作品，
嗯，
就是战略版和主机版。
哦，对，
嗯，
这两部作品实际上就已经埋下了这个黑岛和这个 Interplay 当时这个解体的一些祸根。
对。
在这个黑岛辐射二做完之后，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就是这个那个法国，就是这个一个法国人， 大家知道叫 Titus，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就现在 Interplay 的总裁，现任的 Interplay 总裁，应该叫做Hong Kan， 他这个人呢，就是是法国的一家公司，其实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当时是个皮包公司。他在这个来了黑岛之后呢，他通过各种股权，这种股权手段，他把 Brin Fagel 给挤走了。就是黑岛当时老总挤走了。挤走之后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法国人到底想要做什么。但是实际上后来他来了干一件事情，就是使劲做垃圾游戏。
这个想起来是非常悲痛的，对。
对，只要能做游戏就做垃圾游戏，先赚钱再说，什么、游戏素质啊都扔边上去，就这样一个盈利，就他这样一个叫做经营模式，
就是把自己的品牌然后
毁掉，
过度的去消费，
他是一个过度透支品牌，
透支自己的品牌。
对对，他这个人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实际上他是为了还债。他自己的公司做不下去，他跑到黑岛上来还债。那这个都是我们都可以不用再去讲细讲了，因为也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就导致了黑岛做游戏要做很久，他要很多投资再进去。
对。
然后他就总觉得黑岛这样做赚不到钱，很快在，包括他在没有来之前，高层就认为这个黑岛这样做赚不到钱，就把这个，辐射的这个商标呢，给了其他公司做，其实就包括澳大利亚那家公司，就是做了
外包的，
去做主机版，对，
主机版。
战略版呢？战略版就是我们就提到，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战略版，包括老外玩家也觉得战略不好，就是因为战略版它彻底摒弃了黄金时代这些东西。
对。
你一进游戏开头动画是一个兄弟伙人开着悍马放着摇滚。
这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违和感。
对，很多就是这可能不是我所接触的辐射，而实际上对于国内大部分玩家来说呢，可能这个游戏印象好像深一些。
不行，我对战略版是完全无爱，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后来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呢，就是战略版发售了之后呢，很多玩家对这个它的评价也不高，然后又发售的主机版评价也不好，
哦，简直就是雪崩式的评价。
最后呢，就造成了这个黑岛这个做游戏还变得越来越难。
对对对，因为就是
在
他对于这个品牌的挥霍实在是太过分了。那么就是说，
对
战略版这块的话，它制作起来还有一点良心在。那么到主机版这一块，基本上就没什么，
完蛋了，
就彻底完蛋了。对，
主机版叫公认是目前辐射已发售游戏里面最糟糕的一座。
对对对，那么包括今天在辐射正史上完全不承认主机版的历史，
完全不承认主机版的设定。
对对对，
啊，主机版他为了讨好玩家还做了很多，包括把前代的一些主角拉出来溜一溜这种事情。
对对对，就是非常恶心这个事儿，
非常恶心。这个事情最后就造成很糟糕的影响，而这个糟糕的影响最终的结果就是黑岛做游戏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他继续辐射后续的作品变得越来越难。包括大家知道这个范布伦计划，就必须要提到范布伦计划。范布伦计划呢，它所设定的背景之广阔，当然你现在让我去评价，我觉得这游戏可能都做不完，因为它坑拉得太大了。
对对对，是的。
但是据我所知，当时黑岛一共有三个这样类似的计划，然后分别代表不同的项目，而且都是以这个美国总统的名字来命名的，对不对？
哎，对对，没错。他是这样，就是我们知道黑岛在除了做辐射以外，他做过很多游戏，包括冰封谷、无冬之夜这些游戏他都有参加过。但是他现在情况是他曾经做过游戏《博德之门》，这《博德之门》实际上主力开发并不是他，而是BioWare， 就是那个做了
生软，
生软。
对，
对，这之前我们做生软专题的时候，其实说过。
对，
对对对。
很多玩家可能以为《博德之门》就是黑岛参与了《博德之门》，
甚至很多玩家觉得是黑岛
开
发
主做的这个。
对，对，
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黑岛只派了三个人去做这些场景切图和场景设计的事情，他整个游戏
还是 BioWare 的，
对，生软
做的。但是呢，黑岛后来他就有很大的野心，他也想参与到这个 DNG 的这个游戏去。但是后来大家就知道，这个黑岛的托恩这个计划被撤销，无冬之夜的发行权被转让给其他公司，就两个非常大的打击，让黑岛在这方面就也蒙受了很多的，是吧？屈辱啊，还是打击都好，都有
没弄好。
然后黑岛就开始了一个大计划，叫三项大计划。这个时候实际上黑岛已经在这个赫尔姆凯恩上任之后，已经开始有些很大的问题，但是他还是上
了。
对
对
对，
上马三个计划，这三个计划叫杰克逊，杰克逊、杰克森和范布伦，
对，三位美国总统的名字，
对对对，
三位美国总统，他打算把这三个游戏全部做出来，叫复兴黑岛，
那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跟大跃进一样，
对，就是复兴黑岛真正本源的他们的理念的那个三个计划，
对对对，
首先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啊，是这个，这个应该叫做杰克逊。杰弗逊是一个 DND 的故事， 它的背景设定是在被遗忘国度，就被遗忘国度大家都知道，就是崔黑子啊这些人，
崔瑟，
对，被遗忘国度北方的谷地和冰封谷很接近的一个位置，然后他要写一个宏大的史诗，
嗯，
然后 EB Games 曾经把这个游戏还给他后面挂说这个东西我们要做成《博德之门三》，你说这个影响有多大？但是2003年4月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具体取消的原因。到至今为止有很多说法，但大部分认为还是因为跟当时的这个
黑岛
Interplay 这个他的这个经营已经
错了，
对财政问题。
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什么？他留下了一个很成熟的游戏引擎。
嗯，
这个游戏引擎最后就被运用到范布伦里了。当这个我们后面再提。另一个就是杰克逊，杰克逊这个我们这个细节就非常少了。这个游戏据说可能还没有开始做就取消了。
哦，
对，
最早取消的项目
对，由这个戴夫·莫多纳德就是Interplay 另一个制作人。
嗯。
由他负责，但这个戴夫莫德纳德我们知道他后来也辞职不干了。
嗯，
对，
那这个项目取消的。
对，实际上就是从1999年到2003年里边，就是那个黑岛的人就像那个落叶一样纷纷凋零，
一个一个就
都离开了，对，
都离开了。
嗯，
最后就是范布伦，范布伦计划呢是由谁主持的？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熟悉 GE。
对 ，Sawyer，
对，
是一个年轻的小将，当时
对，
但是很了不起，嗯，
新维加斯的主创，
对。
他的这个人当时真是，哎呀，花了很多的心血在里面。
其实就是 Sawyer 他是一个很悲情的人物，就是说他
没赶上好的时代。
其实就是严肃的来讲，他完全是因为威斯兰德和辐射才进入游戏行业，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游戏，他才进入游戏行业。
真是为了爱，
为了爱
这个事业的，
对，爱是无价的。
对。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克里斯·阿瓦隆也离开了，
对，
是FCA先生也离开了。MCA 的离开可以说是对黑岛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是这个黑岛最著名的文章，在这个文本写手，
对，
灵魂人物，
灵魂人物。
他离开了之后，就剩下 GE 一个人，然后 GE 一个人扛起这个大旗开始做，但是在11月底之后呢 ，GE 也做不下去了。
嗯，
他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也离开了黑岛。
嗯，
我记得当时他那个离开文本还是就是非常心酸的。
对，
他在那个黑岛的那个布告板上写的，对。
对，最后这个达明弗里托就告诉在后来的采访里面，达明有另一个制作人说，到最后啊，他告诉上面说，我们需要至少再需要一个动画师和一个再来一个设计师，就只需要两个人，我们还能继续做下去。
嗯，
但是因此弗雷高层给予的回复是拿不出这笔钱，
就是已经拮据到这个程度了，
这拿不出这笔钱，
已经不想再做这个计划了。
我觉得其实从那个就是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哈，
嗯，
就是从公司运营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此时的 Interplay 高层认为把这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已经透支差不多了，
嗯，
没有价值再继续做下去，
价值是透支它了。
对，
然后很快取消这个项目，取消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其实有范布伦的 demo， 其实是已经
完成度非常高，完成度非常高。
对，嗯，
对，你看到范布伦 demo 呢，就是现在的玩家可能觉得画面很差，但是你想象一下当年的玩家，
一点不差，
看这个画面其实已经不错
了。而我觉得现在作为现在来讲，范布伦那个感觉和玩法，我还觉得如果做成一个游戏的话，会非常不错。
对，
嗯，
对。然后很快在范布伦计划取消、黑岛解散之后的不久，范布伦的大量的设计文本和 demo， 就像大家看到，全都被公布到了网上。
对，
全都看了，很多人就了解到了有关范布伦的一些剧情故事。都是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辐射 Wiki 去查，因为，这个他你不去辐射 Wiki 查也可以，在网上都可以下载到。如果你英语相对要好一点，都可以去查去看一看。
对，而且就是范布伦里面的一些，虽然那个游戏没有发售啊，但是范布伦里的基础设定是很多已经被纳入辐射正史了。
嗯，
对。
最后呢，黑岛最后就在这个事情啊，慢慢衰退，到最后就做了最后一款游戏，叫做《狮心王》。
对，
十字军的遗产。
对
呀，这个《狮心王》，我给您讲，《狮心王》这个游戏呢，很多人不知道玩过，如果玩过的话就知道。
我当时还购买了正版。
成吨的 bug。
成吨的 bug， 基本都没法通关。当然我是少数通关的人之一啊。
你的毅力真是很强大啊！
我是少数通关的人之一。这个游戏到最后就是属于那种咬着牙。锥刺骨才能玩下去，
就是死磕
、嗯，
对，事实证明那个时候黑岛已经彻底不行了，
嗯，
真的彻底不行了。
是的，
到最后黑岛解散了，解散之后，当时对于广大玩家来说，简直就是，叫做一个词叫丧考逼，
如丧考逼
，
对，就是
丧考逼，
天崩地裂，
感觉就是天塌了。
对，
嗯，
哎呀，这个就是
白大师说，白大师
没有没有，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从今天回忆起来，就是黑岛解散的话，对于 核心玩家来讲，在我不敢自称为核心玩家，
嗯，
就是说，但是对于大部分人热爱辐射、热爱就是说《冰封谷》《博德之门》《乌冬之夜》
嗯
《异域征婚曲》这样的玩家来讲的话，有如晴天霹雳，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清晰的意识到，就是黑岛几乎是一个唯一的存在。
对，我觉得是一个美式 RPG 的一个时代的一个，
对对对，它的是它具备一个就是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
嗯，
那么除了黑岛之外，不会再有其他的制作室或者说是游戏公司拿出这样就是说丰富的宏大的具备时代特征的又有游戏性的这样的一个 RPG 游戏，
嗯，
啊。那么就是说
至少当时是不可能，
当时是
BioWare 并没有那么强，
生软当时还没有那么强，
对
对, 对，它是小公司。那么就是在零三年，就是黑岛发出解散布告的时候，有在之后两天有无数人请求因特卫，就是发起请愿，
嗯，
啊，请求因特卫重建黑岛，
嗯
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尤其是年纪大一点之后知道，因为人心散了，队伍没法带了，
对
对，
而且那些灵魂人物也
灵魂人物
都
离开
了，
对
对
对对，是这样的，
嗯
嗯，后来就是很多国外玩家所讲的黑暗十年。
嗯，
辐射粉丝的黑暗十年，
对对
对，
啊，
就是十年里面也没有消息啊什么的。后来大家听说啊，这个版权也被啊很白菜价的卖给了这贝塞斯达。
对
对，当时他卖给贝塞真的是白菜价，
白菜价卖给贝塞斯达。大家都觉得哎，说是贝塞斯达可能仅仅是收购一些这个遗产，并没有做游戏的一种想法。
就是、
当然大家都这么认为，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心里都很失落。最后就是有一个作者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就是叫做 History of the Waste，是一个对同人小说，是一个叫做奥杜因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的网名叫奥杜因的朋友写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了整整20本，就是回顾自己这些年来玩游戏的历程。也是，然后很多国内的玩家写了马戏团来了，
对对，实际
废土时事，
对，实际上
都很。
就是说，很多玩家都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就是说废土的文化和精神延续下去，因为大家当时非常非常绝望，就是绝望，没有其他的话可说。对对，
大家也是很伤心。但是直到有一天，就像我不知道白大师什么感想。当那段时间就是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贝塞斯达这游戏公司保密做得很好，他从来不事先泄露自己。
这个货非常鸡贼的。
对
对，他突然跳出来说：“我们把辐射三做出来。”当时就是全场轰动。
我们不信，
不
信，不
信，
这不可能，这不科学，一点不科学。
经历了黑暗十年的玩家简直就觉得这天方夜谭，
死而复生了。
后来我跟我就是说，我给你们讲一个，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啊，
嗯，
就是说那个，2008年的秋天，就是也不是说2008年秋天，2008年春天，就是说《辐射三》第一版预告片放出的时候，
嗯，
就是说，我从哪个渠道知道的，就是然后。因为当时也是铺天盖地，然后马上就去把视频下来看，还下了高清，然后就是说看的过程中一边看一边哭，真的是就是
真流泪，
真的是泪流满面，非常非常就是说，就是有一种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你用心灵洗礼来形容它也不恰当。当时你想想看，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27岁了，
对
啊，我已经27岁，为了一个游戏的复生，
嗯，
然后嚎啕痛哭，
泪流满面，
对对对，然后就是当时。我老婆问我说你哭什么呢，他只是一个预告片，你哭什么呢，
嗯，
你玩过那么多游戏没见你为哪个游戏哭过，
嗯，
但是这个不一样，
嗯
啊，这一个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之前跟西蒙讲过很多次，就好像说是你有一个兄弟，
对
啊，你有一个兄弟离家远游
失联了，
失联了，对对对，或者说他遇到一场很大的灾难，
嗯，
你以为你再也看不见他了，你在心里把他当成一个死人来对待，
嗯，
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又出现在你面前，
对，而且很突然的刹那间就公布了，
对对对对，然后还是熟悉的声音，还是熟悉的味道，
对
对，就是因为那个他在那个发售的时候预告片用的
还是那个音乐，
对对，用 InSpot，
对 InSpot，
InSpot 那种就是说爵士，
嗯，
就是那个老爵士乐，
看到熟悉动力装甲，
对对对，
嗯，
熟悉动力装甲，就是说那个，所以说那种时候带来的就是精神震撼和冲击，就是没有其他任何游戏，
虽然就短短的那么几。十几秒吧，
是，对对对，
还是20几秒，
对
对
对，就是，
就一个镜头，
对，几乎就是一个镜头，
对，嗯，
这个我可能跟白大师，我没有白大师那么就特别哭出来，
对
我
本人比较感性，啊，
对，我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因为我可能也是学业比较紧张，那时候也就是慢慢也淡忘了这个事情，也没有再关注这事情，尽管偶尔还会在打辐射二，但是也在没有关注辐射三的事情，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有一天回家的路上，哎，买了一本那个 UCG 杂志
哦，
光盘。
UCG 杂志上面有，对，光盘上面有一个说是 E3 展会，就是回顾的一个什么光盘。哎，我说买一个看看今年 E3 什么样。买回家之后，哎，放在 DVD 里面，我躺在床上看，前面看来看来看去，就这样。看到辐射三的时候，当时躺在床上感觉要尿出来了。我天哪，这游戏居然做出来了！然后我当时就心里面就，哎呦，那时候有如感觉是否如做梦，
所谓百感交集，
对，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心中那种感觉。哎，就是这么多年了，这游戏居然做出来。因为后来我其实辐射二结束之后，我就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关注这些 Fallout Wiki 啊这些东西的网站，一直在念。在辐射三发射之后，我就开始进行编译工作了。
对，
就开始做着，就是辐射三发售之后的事，这些年我都在做，当时也是，感觉很开心啊，自己出去欢呼雀跃又喊不出来，就是那种心情，
就是一种就暗爽闷骚在心里那种感觉，对不
对？暗爽，
就是我觉得 Bethesda 是给予了辐射第二次的生命，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长达十年，就导致这个新老玩家有一些。断档，
巨大的断代，
巨大的断代。然后，所以很多人对辐射的理解其实是完全不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因为这个算是辐射的第二次起源了，我觉得。
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就是从45度的这样一个就是上帝视角的这样一个 RPG。到第一人称沙盘，
对
它实际上、就是、
看起来突突突的一个游戏，
对，看起来像是突突，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的游戏方式和就是整体的体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讲呢？因此，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辐射三》这款游戏，它有很多优点，有很多您老辐射不具备的优点。
对对对。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我也说了很多次，就是贝塞斯达这个公司呢，你知道它数据设计做得非常烂。
是，
游戏平衡也是一塌糊涂，尤其数据设计，很多人不是外国网上看完就是贝塞斯达公司做游戏数据设计是食堂阿姨客串的，
差不多差不多，
他做得非常烂。但是它的优点就在于这个贝塞斯达这公司呢，它非常善于去刻画一个世界。
对对对。
在整个辐射三，我们看到这游戏所刻画出来这个废土末世的世界是非常直观而且明确的。
对，他很擅长描述。
对
对
对，
残垣断壁，人们就说什么苟且生活在这种残垣断壁之中，彼此生活的非常艰辛艰苦。我们知道辐射三也是最黑暗的一部辐射系列。
对对对，那其实就是从二到三啊，中间它那个游戏方式发生了一个变化之后呢，那么人们的体验来源也发生变化，
对，完全不一样。
对，你像就是说，像一和二里面，你对于一个物体的描述，它是一个文本描述、
嗯、
啊，你看向一个东西，它是怎样怎样，
你自己脑补那画面，
它是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描述，那么剩下的东西需要你脑补啊。那么在三里边，你看的东西非常直观，
对
啊，非常直观。它就是说，视觉呈现给你的，它就是那样，
对
啊，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人们的体验有一个变化，他会感到不适，
嗯
啊，很多时候会感到
不适。因为对老玩家来说是，
对，
当然新玩家来说不一定会这样想。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新玩家来讲，又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他可能会与其他的枪游戏来
产生混淆
和对比，
对，
是这样一个情况。对，
他最后他实际上产生问题，老玩家认为他的系统规简陋。
对对对，是的，
就没有那种以前乐趣。但是新玩家认为，你旧的辐射的那个系统呢，已经有点
太
节奏跟不上现在，
嗯、
对
节奏太慢了。
对，而最后在游戏制作访问凑的，就是今年我们大家看，就是在E3的时候那个在上面很年轻的小伙子，
对 Todd Howard，
其实不年轻，
他其实不年轻，只是长得嫩，对。
Todd他当时在这个制作人采访的时候，Todd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要把游戏做成这样的。但我们是没有办法，因为玩家现在已经这么多年，十年过去，他不能
再接，市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
他就不能再接受以前那种玩家的这种游戏节奏
观点，那种观点，
对，就说是你还让玩家慢慢悠悠坐在电脑前面，一点点打着东西，一点点去思考这种游戏模式呢，已经慢慢不太符合现在这个
浮躁
时代
已经来临了，
是的，
他不得不把游戏的节奏变快，而现在玩家你看都喜欢车厢球，把枪的游戏融入到游戏里面，也是给玩家一种新的体验。
对对
对，
就虽然老玩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满，但是最终我们来看，很多人还是接受的游戏模式。
是的，是的，
嗯，
包括以我在内都接受这种游戏模式。
因为你想想看，从辐射三发售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那么就是又是一个七年，
对，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七年。那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七年里边，我们的很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
对，
而且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生活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而言的话，就是体验碎片化。 时间碎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明显。
没错，
我没有办法再去专注一个事情非常长的时间。
对，而且岁数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最后你让我评价辐射三这款游戏，我可以大家就是稍微细的讲一下的。比如说辐射三这款游戏的缺点就是数据系统做的很差，到了游戏后期你的小枪和能量武器技能就变得不太有用。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数据直接导致平衡的就是平衡完全被打破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就是贝塞处理他处理这个，对对对，他就是说那个有很多方面，他而且贝塞处理这个事儿的方法特别蠢。就比如说那个我之前就是写狗肉的文章的时候，就是说写过这个方面的问题。他为了保证狗肉不死，把狗肉的 HP 调几万
啊，用这种方式。
对，因为就是大家在骂街，你因为就是说即时战斗系统和原来的回合制战斗系统它有一个本质区别。你像在二里边，如果说你带着狗肉出门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就战术上的方式让保护它，
对
啊，让它不去死。但是在即时战斗里边，这个货没等你说话，它就已经冲出去了，
对，
然后你就看着它死了。
嗯，
你怎么办呢？大家开始骂街，然后还包括辐射三的坏档问题。
嗯，我操，那个太可怕了。
对对对，那么就是说，打个比方说，狗挂了之后呢，你再也救不活它了，这你要简直要命。尤其对于主机玩家来说，PC 玩家可能还能通过控制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他后来为了平衡，就是玩家不满，他把狗肉 HP 调到15000。
嗯，
这简直就是不要脸。
嗯。怎么着也死不了。
对对对，就
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一个非常糟糕的玩家体验。
对对，
玩家说敌人太简单，敌人伤害不够，那就敌人血量加到3000，伤害无视护甲加到80。
对对，就好像是说你在后期就是打比方说你过了30级之后看到的变种人暴君，这个货简直就像石头做的。
嗯，
对，但是实际上
打不死大家，
对，打不死，根本就打不死。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这种事儿又非常荒谬。
所以说玩家就体验很，但是它优点我一定要再说一下，辐射三的优点就是它刻画了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非常优秀非常直观，比如说游戏里面安戴尔小镇是特佩尼塔，包括你在游戏里面挥区遇到各种剧情，它把一个人物很刻画的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生动。
就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那么辐射三本身肯定是存在着大量的不足，
嗯
啊，这个而且这个不足是肉眼可见的，
嗯，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辐射三的它作为第二次起源的优势在于是什么呢？它让每个角色活起来了，
对，
真的变活了，就是说你能看到不仅是你自己啊，更多的配角 NPC 啊，他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啊，生活在废土之上。那么就是说玩过老滚四的玩家的那个，我们暂且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只针对就是说辐射，这一部分的玩家，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在他们所钟爱的这样一个精神寄托的世界里面，他们真正有一种生活感，
对，
有一种生活感，有一种体验感，
嗯，
对对对，这是辐射三，对，代入感很强，这是辐射三能够做到的一个最好的开端，我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开端，
嗯，
对，
对，没错，辐射三时代的结束呢，也就标志着说是新辐射时代的到来。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
是的。
当然，最后还要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贝塞斯达游戏的 MOD 系统，它的 MOD 系统就吸引了大量不太对辐射感兴趣的玩家来玩游戏。
事实上就是说，那个现在很火的 Nexus。Nexus 就是从辐射三开始的，
嗯，
那时候他只做辐射三的一个专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能做 MOD 的游戏越来越多，尤其是毕设的相关的这样越来越多，所以说他今天已经发展成 MOD 建议
很好，
对 MOD
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因为说起来比较复杂。
对对
对
对对，
嗯，
对，最后就迎来了所谓的新黑岛时代，就是新维加斯。一说到新维加斯，你要提下这个黑曜石这家公司，
嗯，
黑曜石这家公司呢，实际上就是黑岛后来那些人大家一起联合在一起做的这个新维加斯。玩起新维加斯，很多玩家就有一种老辐射和新辐射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
一开始你看到还是很直观的世界，但是剧情内核呢，系统内核呢，还是老辐射那一套。
对，就是它的那个任务结构，三和那个新维加斯的任务结构呢，也本质不同，就是三是树状结构，
嗯，
然后新维加斯是网状结构，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是黑曜石把握剧本的这个功力，在这里边体现的非常完美。
对
对，
这些老炮们还是。
很带感，
很带感的，
对
对
对，
非常带感。新维加斯我玩通了整整8遍，
哇塞，
咱们差不多，咱们差不多，
就包括说最难的那个死前 DLC 我都玩通了3遍。
嗯，
总体来说这个游戏就是，因为不需要赘述，因为大家才玩过，讲太多大家其实都觉得烦。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我想那个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嗯、
一方面来讲，这是一个精神回溯。那么，因为就是新维加斯，他也是这一骚人来领衔做这个事情。
对对 对。
那么在范布伦里
转了15年，要转回这些。
我想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新维加斯这个落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有一种百感交集的这样一个感觉。对
对、嗯。
那么之前他在范布伦里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在里边实现了，
对，
包括军团啊、
嗯、
等等类似一些梗，或者说其他这样一些内容。
嗯。
那么。我认为对于毕设来讲，就是对于杯赛来讲的话，他是实际上在新维加斯交给黑曜石来做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
嗯
辐射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
对
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尝试。
对对对，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毕设派出的制作人、
嗯、
他们在就是说他们监制嘛，
嗯，
在黑曜石制作的过程之中也是在不断提升自己，他们去感受就是说辐射这个 IP 它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嗯、
啊，它怎么去用，
更深的去了解，
更深的去了解。就比如说像食人这一块，食人那个 perk，
对，
它实际上就是说最后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食人之王这个 perk 是由毕设的监制提出来的。
哦、
对，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对于辐射这一块的认知在就是新维加斯这一作里是有提高的、
嗯、
所以说
而且慢慢达到一个平衡，
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他就是如果说我们过去诟病说辐射是老滚枪枪枪，那么今天的辐射四有可能就不会是这样，
对，可能完全不会了。
对对对，
你从辐射四的艺术风格可以看出来，辐射四今年的艺术风格它慢慢的开始偏向于一代和二代。
对对对，是的，
对，
低矮的房屋那种门啊，它的艺术风格都开始逐渐向就互相融合了，
就是毕设操纵这种意识形态更加熟练。
对
对
对、
嗯、
总体来说新维加斯大家都玩过，我们就不做过多赘述了。还是一个就是新老辐射的一个结合点，也是开创了一个辐射新时代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对对，是
我是这样认为。
是
对，所以辐射在毕设的手里又再次复苏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他们即使有很多被人吐槽的地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挺感谢他们的。我当时其实玩辐射三的时候，
对，首先是感谢，首先
就是真的是谢谢你们，谢谢大哥们，真的感谢你们能把这个品牌
救活了。
对,
对, 对, 对，
不论你们可能一开始做经验不足或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我觉得毕设还是一个很知道如何上进的一个。
而且就是严肃的讲啊，就是在今天就是年货泛滥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们。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喷他，你可以说他就是说那个数值设定做得不好、
嗯、
你可以说他剧本能力弱，
对，
但是从他们对待自己品牌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蛮认真的。
对
对，
而且又隔这么多年才把四又才放出来。
对对，而且老滚六遥遥无期。
对嗯，
最后需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后来很多老的辐射制作人的玩了辐射三之后，他们都有自己的感想。
哎，对对对，
那比如说这个 Team Kyan 在玩的时候，是他觉得安达尔小镇这个剧情真的写得非常好。
嗯，
然后 MCA 在玩完之后，他觉得说是啊，这个游戏是他心目中废土应该是这样，他们都有这种一些夸奖。尤其是这个 Scott Campbell 说他当他离开避难所看到第一抹阳光的时候，他就不禁潸然泪下。
所有几乎就是说大部分辐射硬核粉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
对,
对,
对，嗯，那还是很震撼的，
非常震撼，
很震撼。
对，因为很多辐射玩辐射就是一的时候，在出避难所的右下角屏幕上一句话叫西边出现了阳光，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而在辐射三里，就是你不用那句话来描述，你用
亲身经历，
就是真正的体验到了这一个环节。对
对, 对，
很多人就哎，也是包括我在内都感到了一些感动，真的是感动。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潸然泪下这个描述并不过分。
嗯，对对对，嗯，那么今天用了一个半小时来讲解这个辐射大概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
嗯
嗯，我们从这个辐射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然后包括到后来的第二次复苏，然后还有中间玩家们等待这黑色的十年，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游戏所包含的文化元素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下一期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战争。
对，
嗯，就是 war
never changes,
we'll never change。
对，这句话是已经伴随着辐射走过了这么多年，
嗯，
甚至已经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梗。
对
啊，
而且玩 MGS 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四代小岛一开始
就是一个巴掌，
一个对对对，他那个台词
战争已经改变了
，war has changed。 对，就是这句话影响了太多，好多可能不玩游戏的人，可能对这个也可能。也有点印象，就这个，
对
对
对对对，嗯。
那么，对于战争这一块来讲的话，实际上整个辐射的世界观， 他的认知，包括就是他的游戏过程，
嗯、
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战争之中度过。
对，
啊、
对对，
嗯，
我们可以在下一期很详细的把它讲一下，大家可以期待。
对，大家期待一下吧。咱们这一期就是大概简述到这里，还是不是很详细。
啊、
我们下期节目会非常详细的聊一聊战争相关的话题。
好、
啊，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再见。
Some folks can lose the blues in their heart,
but when I think of you, another shower starts into each life. Some rain must fall, but too much is falling.